天所要看的内容是历代至上十章到十九章，历代至上十章到十九章，请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查经班，谢谢主让弟兄姐妹愿意读神的话语，也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求主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感动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就被照亮，也得到神话语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因为我们班上常常会有新的朋友来，所以过一段时间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班呢是旧约读经班哈。读经班的意思就是说，你平常读圣经，我们的进度是一个礼拜读十章。那读完圣经之后，我们就用这个上课的时间来看上个礼拜所读的那十章圣经哈。你读了圣经来上课的话，就会对你有帮助哈。那如果说没有读的话，有时候就不晓得我们讲到什么地方，那个内容对你来说也会感到比较乏味。所以我们这个班级的要求就是你要读好的圣经，然后来上课。跟大家就讲一下我们基督徒常有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关于认识神这件事情是大家所关心的。那一般来说呢，认识神大概是根据两方面，一个是个人的经历哈，还有一个就是圣经上的真理。那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那个人的经历是蛮主观的，因为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不一样。那我们听见证大部分就是听到一些个人的经历，可是如果说光是根据你自己的经历或听别人的建立去认识神的话，就做不了准，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这个经历不是 universal 的，不是说放之天下而皆准的。那什么是放之天下而皆准呢？就是这个客观的真理。那客观的真理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是从这个个人的经历开始认识神的啊，神真的是让你在生活中经历到他，你决定要去信他。可是一旦信他之后，我们就需要有客观的真理来做我们信仰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读圣经哈。那读完圣经之后呢，其实对你自己的信仰有很大很大的好处，因为神就是借着这个启示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那你读了圣经之后，你就是接受神的启示，就根据神的自我介绍你来认识他，而不再是根据说自己的想象或别人的这些道听途说哈。所以读圣经对你自己很有帮助。那我们过去一再的强调说，读圣经的时候有几样事情。第一个，你是要用信心读，所以你需要说已经信主了，然后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读的时候不光只是用头脑去读去分析，而是用信心来读，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圣经的祝福。那另外一个，用纪律读。所以我们一再规定也是鼓励了啊，说我们是读经的话，就是有恒心的系统式的读经，不要那些挑选式的。有很多基督徒喜欢用挑选式的啊，今天心情好的挑这几章几节来看一看，或者心情不好的话很久也不看，偶尔说看了一篇文章讲到哪一章哪一节，他就赶快去看一下，或者听别人分享的时候他去翻一翻。但是几年下来，其实他从头没有说从头到尾把圣经有系统的好好读一遍，以至于说他的这些信仰的这些观念都是支离破碎的，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在他心里面。可是神他的自我介绍不是这样子东一句西一句的，它是整体的有系统的这样向我们介绍。所以如果你愿意有纪律有恒心的读的时候，对你自己有很大的好处。那我们这个读经班呢，就是按照圣经它的次序有系统的这样子一章一章的，中间没有漏的，这样读下来。这样子读的话，读到最后对你的信仰的根基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也说读的时候是为自己读哈，我们中间有不少的是为主做工的，侍奉神的，或教导主日学的等等哈，或者是带查经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还是为了个人的好处，你读的时候就说啊，这是神向我说话，就向我这个人说话，然后你就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读，以至于你可以自己从中得到他的好处哈。那我相信 说大家这样子固定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很稳定。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有时候还是会发生，但是你心里因为比较稳定的缘故的话，你都知道说怎么样去来应付这些生活中的事，该怎么做，我们犯的错误会比较少，你生活中得到的安息会比较多，以至于最后你把这个时间整个算一算的话，你花下去读经的那个时间，跟你那些浪费在处理一些不需要的事情的时间，或者是说弥补错误的时间，这样算起来，你发现一年的时间下来，其实你是在时间上是多有得着，是有赚的。而另外你还有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你读了圣经，你对神更加的认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读经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绝对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他反而是一年下来会节省你的时间。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圣经的读经班。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几次，其实像这样子的班级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并不多见啊。那这真的是神的作为，才让人心中说愿意来读他的话语，而且是有恒心的。这样子你看，我们这个班从开始的时候到现在的话，中间没有少些什么人啊。那一般的教会，我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我中牧师二十几年看的听的多了啊，都知道说教会读圣经是怎么回事啊，就可以说是美国教会也好，中国教会也好，一般来说在年初一月一号的时候，总是会发起一些信徒读圣经的运动，然后大家都会蛮热心的报名。可是到了一月底二月初，一个月过了之后，大概就 drop 了不少人。然后再往后走的话，最后其实到年底真正一百个人当中能够完成的话，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而在这完成的人当中，他是真正的把它好好的读完，不只是说把它翻完而已，他是真正把它读好读完，而且说对所读的那个内容有所了解的，这样子人可以说一百个人当中里面没有几个。但是就说非常感谢主，我们现在班级上弟兄姐妹是认真的读圣经。那我非常相信啊，当你把整本圣经读完之后，一定对你很有收获，你会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虽然我们的进度慢了一点，我们一个礼拜读十章，按照这种进度的话旧约读完要两年的时间，新约读完要半年的时间，所以两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把圣经读完。但是这个进度其实是我多年的经验之后所做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进度的话，对一般弟兄姐妹来说的话是蛮适合的一个进度。而你这样子虽然是不是一年读完一遍，但是可以比较容易坚持。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恒心有毅力的，可以一年读完一遍，那当然是更好的。但对我们整体教会来说，现在我们能有这个班，这么多人一起读圣经，我们为此感谢神。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历代志，这历代志总共有65章，蛮多的。那它有它的特性，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历代志跟列王记跟撒母耳记是不同的书，不是说只是重复而已，它有它很大的特色。上个礼拜你们看了那个9章的家谱，你知道这是历代志所特有的。那历代志的主题再提一下，它就是神的同在，特别是以这个圣殿做代表。主题经文，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是历代志下7章16节，这句话代表说神在他们当中。历代志有一个很出名的经句，是讲到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历代志下7章14节。那历代志全部整篇的最后一节经文就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还是讲到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是历代志的主题。历代志的大纲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族谱1到9章我们已经看了，那第二个部分总共是有20章，历代志上19到20章讲的是一个人，是大卫，然后 第三部分是讲所罗门，第四部分是讲这个列王。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历代志的主题，讲的就是这个圣殿啊。再一次跟大家提到一下，讲到圣殿的时候有三个因素啊，就有三个要素啊。记不记得是哪三个要素？一个是它的地方，圣殿的本身啊，圣殿里的祭司啊，圣殿里的人物，还有呢，好，这三样哈，一个是地方，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方法。地方就是圣殿本身啊，是亲近神的地方。人物呢，就是圣殿的祭司或者是说立位人啊，就是使百姓得以亲近神的人。那个方法就是圣殿的礼仪，也就是这个献祭的制度啊，使百姓得以亲近神的方法。所以当你读立位记的时候，牵涉到圣殿的不光只是圣殿本身而已，如果他讲到圣殿的祭司，讲到圣殿在那里献祭等等，这些都是跟圣殿有关的啊。好，这三个因素。那这个旧约的话，它是新约的影子啊，新约是旧约的彰显，所以旧约所指的这一切哈，都是指向新约。那这个圣殿、圣殿、圣殿这三个因素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得到真正的实现啊。耶稣他是圣殿的本身，耶稣他是圣殿的祭司，耶稣他也是圣殿的祭物。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三个因素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你们或许还记得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啊，三日内我要再建立起来啊。他的门徒当时不明白，后来圣经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想起这句话来，就明白说主是说以自己的身体为殿。那在希伯来书讲的就更清楚，说耶稣用他的身体给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身体直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讲到说耶稣他是圣殿的本身，那耶稣是圣殿的祭司啊。那个在希伯来书也讲得特别的清楚，耶稣他是我们深入高天慈悲忠信蛮有尊荣的大祭司啊。那耶稣他是圣殿的祭物，那这点我想我们是更清楚了。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哈。耶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啊，所以这个关于圣殿呢，要到耶稣的身上才能够完全的那个得到彰显。就弟兄姐妹，我们总是会提到这些，因为如果你光是看旧约的话，有时候就陷入在他的这个 detail 里面，就是研究了很多。其实他的最后他要表明的那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要说只看旧约，忘了他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哈。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这个第十到二十九章，这讲的全部是大卫。这讲的其实不是大卫的生平啊，大卫生平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下哈，总共有四十章，撒母耳记上下有四十章讲的是大卫的生平。那在历代志也有二十章讲大卫生平，可是你把历代志这二十章跟撒母耳记那四十章做比较的时候，你就看出一个特点来，发现历代志他不是把大卫这一生详详细细的告诉你，他是选择性的，而他是以这个大卫跟圣殿之间的关系做他选择的这个要点，根据这个来选择要告诉你大卫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翻一下圣经哈，翻到历代志，历代志第十章看起来似乎是讲保罗，其实他是只是一个过门，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是怎么开始的哈。所以一开始他只是讲到保罗扫罗的结束哈。第十章短短的几节讲扫罗是怎么结束的，然后接着马上就要讲的就是大卫。所以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大卫。第十一章讲到大卫攻取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第四节开始讲大卫攻取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是，他就是将来建圣殿的地方啊。所以记载大卫跟耶路撒冷的关系，也是记载说将来盖圣殿那个地方是怎么得来的啊。那在第十三章啊，我们跳到第十三章看，就看到说运这个约柜啊，要到耶路撒冷去。第一次运送的时候，中间出了差错。这个约柜就是将来要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跟圣殿有关系。 那第十四章一开始讲的说，推罗王把这个香柏木送给了大卫，一开始是给他盖皇宫的，那后来我们知道是给他盖圣殿的，所以讲到说这个建殿的这些材料开始就出现了啊。那第十五章，这整个的一章是讲到说，第二次他们怎么样成功的把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将来要放在圣殿里面的。那你们看第十六章，十六、十七、十八，先看十六章，十六章就讲到在第一次在约柜面前有这些利未人唱圣诗的，在那里唱诗来赞美神，这就讲到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啊，献祭之外还有这些赞美等等哈。第十七章讲的是大卫他想要为神建殿，可是神没有允许他啊，后来是让他的儿子替他建殿。那你看这每一章都是跟建殿有关系的。第十八章似乎看起来是说大卫去跟很多国家打仗，然后打败这个人打败那个人哈，打败这五六族的人，但是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一节哈，第十八章十一节他做一个小节的时候，大卫哈打败这么多国家，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亚、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怎么样，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以后来建造圣殿放在圣殿中的是这些东西，他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好，那我们再看一看第二十一章哈，这二十一章又讲了说大卫他因为数点人数而犯了一个错误，后来最后解决的方法是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禾场上买了一块地，然后在那里献祭给神，最后就解除了神的愤怒哈。那个他买的那块地的地方就是后来什么，那将来圣殿建殿的地方就是那一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个地方，所以这里讲的是跟将来建殿的那个殿址有关的。第二十二章讲的是大卫在为建造这个圣殿所预备各样的这些这个材料哈，啊，叫这些石匠去凿石头，然后预备这些铜，还有无数的香柏木等等等等，这都是为了建造圣殿而做的准备哈。第二十三到二十六章，这里看起来好像又有点烦，讲了很多的这些利未人所做的事情哈，他讲的全部都是这些啊圣殿的人物跟圣殿的礼仪。这些人将来怎么在圣殿里面来歌颂神，来献祭哈，所以二十三到二十六章是很具体的讲的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再看第二十八章跟二十九章哈，这是讲到大卫的最后两章，他是可以说是讲大卫一生的最高潮，而讲的就是大卫向会众说他要建造圣殿。第二十八章是的吧？是他把全体会众哈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告诉他们要为神建殿的这个心意。到二十九章讲的是比较具体的，说全以色列人啊，从大卫带头开始为建殿而奉献金银财宝，献上这个建殿的这个费用。然后献上这些金银财宝之后，大卫就献上一首祷告哈，对神的歌颂跟祷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出来说啊，原来历代志讲的这二十章的大卫生平跟什么有关系？跟建殿有关系。那这样子以后，你再读历代志的讲到大卫的时候，你就不再以这个大卫生平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啊，其实圣经启示的是一个特定的角度，因为他一直要表明的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而这个神的同在是用这个圣殿做代表的。那另外要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这历代志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你在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比较少看到，这是历代志蛮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过一段时间他就给你一个注解式的经文，他会 make a comment， 一个有时候一节，有时候两节，有时候多的时候三节四节，他就是讲了一段历史之后，哎，他就给你一段 comment， 一个小的注解，而这些注解对我们读圣经很有帮助，就好像是画龙点睛一样啊！你读完之后，哎，他加上这个注解，你知道啊，原来是从神的眼中 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就明白了哈。那我们就挑几段的这个几个注解，其实在家谱当中就有一些注解了哈。我们从第二章历代志上第二章稍微翻一下，我们就挑几节来看一看，我们大致上心里有一个概念哈。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哈，不都在讲家谱嘛哈，加米的儿子是雅干，这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好，这是一个 common 啊，因为本来都光是讲名字，讲到雅干的时候他就多加了一句话啊，这雅干就是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请看第四章，第四章41到43节，好，这一段历史是这样子哈。以上路民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加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哈，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放牧羊群。这西缅人中，你要记得那个西缅人所得的地是在犹大族里面哈，这西缅人中有500人上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比拉提、尼利亚啊、利法雅和乌薛哈。第43节，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是住在那里，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这其实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亚玛利人的结局。这亚玛利人，你看到历代志的话，他在摩西五经到现在是出现是蛮重要的一族人啊。从摩西他们一出了红海，第一次被人攻击就是这个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这位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那个打仗就是跟亚玛利人。那后来那个扫罗王他之所以出事情，就是神吩咐他说跟亚玛利人打仗之后要把他们所俘虏这些牛羊什么等等等等的都除掉杀掉，但是他不听话，结果就是这个亚玛利人。那一次扫罗其实已经把亚玛利人那个就说这一族已经消灭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剩余的。当初神对摩西说，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都涂抹掉。那到什么时候实践呢？就是刚刚大家读的那个，在西西加年间的时候，有这些西缅族的人去把这些亚玛利人这个残余的剩下的亚玛利人就除掉。所以这是讲到这些亚玛利人的结局，是在这边有这么一小段哈。在第五章哈，第五章的25到26节，我们上礼拜考试有问说这个河东两个半支派的结局是什么哈？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们了哈，因为如果第一天你注意听的话，你们应该都听得会哈。在第25节哈，说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知名的神行邪淫，证明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就被除灭了。这是讲到说为什么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后来被消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然后随从那地知名的神。好，请你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1到2节哈，我上礼拜考试也有问大家一题，其实我问那个问题，我自己出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说不难啊，因为我问的是比较大的问题，我问你们历代志的家谱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到什么时候结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看大家都答对了，从亚当开始，但是到什么地方结束？大家好像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哈。那个家谱你们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因为他写的那个背景啊，是写给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就是不但是被掳，而且是归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又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那个家谱就是写到那些被掳归回的那些耶路撒冷居住的人。那你看第九章一开始说，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哈，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说从巴比伦已经回来哈，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人、利未人、 尼提宁的首领哈，这个尼提宁的话就是殿役哈，殿役就是说在圣殿中服役的这些仆役哈，所以这讲的是那些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耶路撒冷是被掳归回人，所以这个家谱我们知道是它的范围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从第十章，这是我们今天的范围哈，第十章十三十四节哈，讲到说扫罗为什么死了呢？他是神拣选的一个王，他为什么死了呢？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讲了三样事情啊，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这里讲说为什么原来神不是选了扫罗吗？为什么后来不要他换了大卫呢？在历代志就有做交代说这原因就在这里。好，然后又讲到说大卫他为什么强盛呢？好，在第十一章的第九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讲到他强盛的原因。好，这些小的 comment 常常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哈。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哈，我就挑几节大家看一下。十四章十七节这样说：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所以这是历代志的一个特色，你读一读，久不久的话看到一节两节的，他是做了一个 commentary， 就告诉你说这段历史之所以发生，它背后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些其实在读的时候蛮容易就这样子读过去的哈，但其实它是历代志的一个特色哈。那如果大家知道之后，希望你们读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说它隔一段有这么一段这个小小的这些注解的话，对我们读经是蛮有帮助的。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内容哈，因为他第十章有讲到说扫罗他失败的原因哈，为什么神不要扫罗哈？这里讲到扫罗他失败的原因有三个，在第十章的第十三节。三样事情哈，一个是这干犯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对，因为他原文用了一个蛮冷门的字哈，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困扰哈，那就不同的这些翻译版本有时候翻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太一样哈。我们中文就是说他干犯耶和华，干犯是现代人不太用干犯这两个字哈，所以你读的时候就有点在猜测到什么，他大概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哈。那英文的话他表明的不是说他做一件事情，是说他的一种态度，说他 unfaithful to the Lord 哈。那这个 unfaithful 的话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就是讲的说他这个对神的基本态度出了问题，他对神不诚实啊，不信实哈，所以他对神的这个诚信方面出了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没有遵耶和华的命，就神叫他去做的事情呢，他没有照着去做。还有他就是没有求问耶和华，那这是有很具体的事情，就是他宁可去求问那些交鬼的妇人，他也不直接去问神。所以因为这三样事情呢他就失败了。那其实扫罗给我们蛮大的一个教训哈。扫罗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从外表来看他怎么样？帅美男子圣经还特别描写他，说他又高大又英俊，说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说扫罗在众民中高出一头哈。就从外表上他是美男子，又高大又英俊呐、跟人比哈、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就是他这个个人条件实在很优秀，而且他很聪明，一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的谦卑哈、可是为什么这么好条件的人最后失败了呢？ 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它不是个人条件的失败，而是因为属灵条件的失败。说如果说侍奉神只看个人条件的话，扫罗应该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他应该是比大卫更加高大、更加英俊、更加出色的一个人。但是最后因为这个属灵的因素而失败了，就他对神不够信实，然后他没有去求问神，他也没有遵从神的命，他对神不够，不是那么愿意听神的话。那其实现在就是这，因为我们的神没变嘛，神他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大卫、扫罗时候神是怎么样，他今天还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侍奉神也是一样，如果说侍奉神是看个人条件的时候，到最后容易失败。那侍奉神得要看属灵条件，就是不管我们个人条件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对神这颗心是真的，你真的是诚心的，然后对神侍奉神，然后你又愿意说顺服神的话，这在神眼中看是特别重要。那这样的人就不管他个人条件，就是人家看你怎么样，但最后他会成功，因为耶和华会使他成功。那扫罗之所以失败，就是失败在这个地方。好，所以神呢就把这个国就交给了大卫，哈，这是大卫，这是神对他的这个恩典。大卫他日渐强盛，哈，我在讲义里面有讲，有一条就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为有几节的圣经就刚刚也读到了几节，就是讲这大卫他为什么会成功，他实在不是因为是个人因素哈，大卫应该也是一个外表蛮出色的人哈，但是没有出色到说让人家一看的就是说不得了的。因为甚至当那个撒母耳到耶西家去告他的，说啊，耶西亚说你的儿子当中有一个神要告他做以色列王，然后看到他的老大以利亚出来，这个撒母耳说一定是他，因为根据他以前高扫罗的经验，这个以利亚就是像扫罗一样，就是这么的英俊，这么的高大，说耶和华选的必定是他。结果神就跟撒母耳说话，说我选的不是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所以一个一个挑，之后挑到一个就是跟他众兄长比起来不是那么出色的这个大卫被选上。那大卫是因为他心里是诚心的，是爱主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少年人，那他这一生也是合神心意的，就除了那个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之外。好，这是神挑选他仆人的这个条件，也是神祝福人的原因。那再看一下这个乌撒的事件，因为乌撒的事件大家特别有问题，这第十三章。其实我们在那个利未记讲到这个拿达亚比户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说那个扫罗的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说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就被神击杀，因为他们献上燔火。那个时候讲到说那个跟这个乌撒是同一个原则哈，就先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约柜是怎么回事。这约柜是干嘛的？好，约柜是放在哪里的？放在至圣所里面哈，那等于是在最神圣的地方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它就代表是神的同在了哈。好，这约柜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就在刚出埃及的头一年，他们到了西乃山下，神指示摩西建造约柜、建造会幕的一切的 instruction， 是不是？所以就那个时候把约柜造出来了。这后来不是有四十年在旷野漂流吗？所以约柜就是他们跟会幕东西就是抬着走，对不对？那后来约书亚不是带他们打进了迦南地吗？那占有迦南之后，约柜放在哪里？你们读到士师记啊，读到路德记的话应该有个概念，还有撒母耳记前面，就是约柜后来被安置在示罗这个地方，好，会幕也在那边，所以这变成是个临时的放会幕跟约柜的地方。后来约柜被人家抢走了，是 怎么会被非利士人抢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个时候怕打不过，说把神的约柜抬出去就可以打胜仗，结果那个约柜被抢走了啊。就是他们不顺服神的话，抬约柜也没用，被人家抢走。但是后来非利士人为什么把约柜又还给他们？这神不让人这边，就是不让外邦的神夺取他的荣耀，所以以色列的神到了外邦的时候，外邦的神就倒在他面前。那最后还是他们恭恭敬敬的把以色列人还给以色列人。那还了之后，约柜放在哪里？放在这一个那地方叫做基列耶林，然后那个人叫亚比拿达，那约柜就放到他家。这一放放了几年？
20年。
那个把那个约柜还给他们，放在基列耶林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做王了没有？
还没有
做王，对不对？好，扫罗做王几年？
40年。
好，40年过去了，然后现在是大卫要把这个约柜运到哪里去？遇到耶路撒冷。啊，大卫做王的头7年在哪里？7年之后才开始定都于耶路撒冷，所以起码又过了几年？
40年
加7年，就起码有47年。那还有这些头尾的年数，我们不是很清楚，对不对？这不晓得是不是他把约柜放到基列耶林之后，扫罗马上就开始做王，也不晓得是不是那个大卫一定都耶路撒冷之后第一年马上就把它运来。不过大致上我们给他一个粗略的估计，就是说大概过了50年的时间吧，这样说哈，就他放在民间已经放了50年了。但是民间一放50年的话，你想一般人对这个约柜的态度会不会有一些改变？会，就不太恭敬了，是不是？如果他一直是放在圣殿里面或会幕当中，至圣所这样挡住，都不可以随便进去的时候，人都觉得说啊，这是很神圣的。但他就放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也许这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在那里跑来跑去。以前是都不能够随便进去的哈，啊，都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去才进去。那所以可能大家已经对那个约柜说不是这么恭敬了啊。那这个乌撒是这样子，我在那讲义上写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失去对神的敬畏之心之后的自然反应、自然动作哈，就是普遍的大家对神失去了那个敬畏之心，然后他就很自然的，就在摩西时代的人哈，那些人他绝对不敢伸手去碰那个约柜的，那约柜倒在地上他也不敢碰，他就知道说这个东西碰不得。只有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还不是随便碰，是要用那个血洒在上面啊。要知道说这个东西看不得也碰不得，所以他就是倒在他面前碎掉了，他们都不敢碰的。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牛虱前蹄哈，那约柜一震动了，他马上那个乌撒不是个车夫嘛哈，两个人赶车嘛，他马上就伸手就去扶了，这是下意识的动作。那个一动作，这时候不是想过之后才做的了，你知道，就牛虱前蹄，嘣，他马上就去扶了。但是就是在摩西时代的人不会有这种下意识动作，他不是牛虱前蹄他都不敢碰。但是这个乌撒他马上去碰哈，就是人对神失去那个敬畏之心的时候，有些自然的动作，就是他不是说他故意要去侵犯神，然后说哎我就做这件事情去得罪神，而是他心里面已经对神不是那样敬畏了。那他做出来事情很自然而然的就会什么，会得罪神。那这个是乌撒他那时候所发生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那你把这个情况说应用到今天的话，其实蛮适用的，就是很多人哈，信主的人其实他不是要得罪神的，他不是脑子里想好了说我今天要干这一两样事情来得罪神，而是说他已经失去对神的敬畏了，所以他很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自然的会得罪神，不是他故意要，而是他自然的在得罪神，那是因为说对神的那个敬畏失去的缘故。这乌撒事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教训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过去常常我听到基督徒总是从那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啊，乌沙好冤枉啊，乌沙好可怜啊，他是一片好心啊，那约柜快倒了他去扶，这有什么作罪，然后神为什么还击杀他，真的是好心没好报。那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发展，是他表示出来是这个意思。那过去我也跟弟兄姐妹讲的说，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神的那个处罚哈是非常的严厉而且非常的迅速哈。那这是圣殿时期的开始了，马上就要在耶路撒冷建圣殿，然后现在是运约柜到耶路撒冷，所以一出差错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因此而丧失生命。这乌沙的事件我们必须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否则的话常常就有人替这个乌沙 叫委屈哈，叫冤哈。好，从有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在献祭，对不对呀？我现在没有办法说给你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到了圣殿盖了之后，他们开始有这个正式的这个献祭的这个制度，就开始在那边运作。但是正常的在那边献祭的时候献献这个赎罪祭哈，这些是祭司要做的事情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献那个 offering 的时候，我想他不应该是说那个大卫他是去那个杀掉这些羊然后这边献祭哈。好，第十六章第一节哈跟第二节哈，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神给民祝福哈。所以这是他开始的时候他做的事情。那后来那个制度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哈。那关于这一点的话，你严格来讲的话，说他是一个王，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能够献祭的。扫罗他献祭的时候神是有叫他去等那个撒母耳过来，所以那个是有明显的哈。那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我先把我预备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件事情哈，第十五章讲他们运约柜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就讲到说有这些唱歌跳舞的人在前面，然后把约柜运进去。但是最后有一件事情在第二十九节哈，二十九节这样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这米甲跟大卫是什么关系？好，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好，请你们再挑到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第十六章第四十三节哈。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啊。所以刚刚是米甲，他是看的哈，然后这个时候是大卫他回去了。翻到撒母耳下第六章，因为我要给大家看几节的经文哈。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刚才不是看到说他回去要给家眷祝福吗？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二十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啊，下面是米甲说，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然后看看大卫的，你想这米甲这个口气是怎样？讽刺。好，二十一节哈，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好，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第二十二节，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哈， 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哈，米甲为什么？你觉得米甲为什么轻视大卫？帝王之尊。那个很可能，因为当时的人，古时候的人穿衣服不像我们这样子，他们穿衣服比较简单一点。如果你动作很大的话，啊，有可能说你的身体有些东西会有些部分露出来或什么的哈，对。但就是大卫他是国家的王，他那时候做王已经蛮久了哈，起码是七年了哈。那他在运送这个约柜的时候，在前面哈，就是那里一边迎一边跳，跳得很踊跃，说他踊跃跳舞哈。但这米甲从窗户，这个窗户应该是楼上。你知道这旧约圣经讲的有两次，这个王后从窗户看都没有好下场。第一次是谁啊？也许别从窗户往下看，结果怎么样？那第二次这个米甲也是王后哈，大卫的妻嘛，结果就是跟他的先生之间就有了问题。那他看就是从这个世俗的眼光看了，他爸爸也是做王的，他看他现在这个丈夫这个王这么不尊重啊，在百姓面前踊跃跳舞露体，缺少这个啊君王的尊严，所以就在那里用讥笑的口吻这样子对他。哪一个人对？大卫跟米甲哪一个人对？
大卫
对。那米甲这样子轻视她的丈夫哈，夫妻之间会不会有看法不同的时候？如果都是侍奉神的人哈，夫妻应该是团队，那夫妻两个都去侍奉神，但是他们两个人对神的关系跟程度不一样，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他是比较用属灵的程度看，啊，另外一个人他是比较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那这个做的事情就会有问题，对不对？有些人就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这样子做。那米甲跟大卫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有蛮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夫妻之间他不能够同心哈，结果一个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一个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米甲跟大卫之间就出了问题。我要很快的跟大家看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是比较长的一章，但是这一章特别的重要。诗班是怎么开始的？就记载在这个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四节，我读一下。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然后上面就讲了说他这个侍奉所做的事情哈，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那请大家看一下我给你们的那个讲义的第五页哈，要我大家看一下那个颂扬的部分哈，这颂扬也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字啊，那他那个原来的意思用英文来说的话是 to cause to remember 啊 ，to commemorate， 为的是引起人对神的思念啊，引起人对神的纪念。因为否则的话，我们看颂扬、称谢、赞美这三样事情，我们很难颂扬跟赞美之间做区别。颂扬跟赞美有什么具体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哈？但是如果你从他原来的意思来看，这个颂扬如果是说引起人对神的纪念、对神的思念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不太一样。当初第一个诗班他们设立的时候，他们侍奉的重点有三个哈，一个就是让人家想到神、纪念神；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感谢神、称谢，就是把感谢献给神；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赞美神哈，所以是颂扬。也就是纪念神，然后称谢，然后赞美耶和华。好，第五节讲的是 为首的是亚萨，然后讲的说这些人哈，然后讲到说他们那个赞美神用的是什么样的乐器啊。第一个诗班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亚萨和他的弟兄哈。有没有女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点偏见啊。对，现在的诗班大部分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弟兄赶快向慧琳报道哈。最好站上台的弟兄跟姐妹一样多哈。西曼哈，好，我们再看看后面哈，有人看得非常的仔细，我们看看后面哈，他们的诗歌的内容，谁？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唱歌的哈，来，我先把这个诗班的这三样哈，一个是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诗歌跟他们的乐器看一下哈。侍奉刚刚已经看了，他们的诗歌是什么？好，这个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四节的前半部为止哈，总共有二十九节是这首长诗哈。我们现在的诗歌有几节呀？有没有这么长的诗？现在诗歌越来越短了啊，所以当初他们唱的是长诗啊，那长诗它内容比较具体啊。好，他们的乐器啊，我就是把它分类了一下，有这个弦乐器，比如说鼓瑟弹琴哈，琴跟瑟是弦乐器啊，另外有这个管乐器啊，吹角跟吹号啊，角跟号是有的。那另外有打击乐器啊，特别讲到这个拔，这个拔不是说一种拔哈，有这个高声的拔、低音的拔、各种大响的拔等等哈。所以当初，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起码说十年、二十年前的话，有一次在争论说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打鼓，现在你们说可以打鼓哈。其实，在一百年前的时候，那争论问题说。教会里可不可以弹钢琴？因为在古时候几百年，就是早期的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话，教会一律是弹什么？弹管风琴。所以当那个钢琴刚出来的时候，被视为异端哈、说教会里面圣乐怎么可以用钢琴演奏哈、那后来到了近代，在二三十年就开始有吉他跑到教会里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非常的排斥，说这吉他怎么可以到教会里来？后来就是这个打鼓，说这击鼓怎么可以到教会里来？现在大家都比较开放的，但是你知道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是有的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侍奉的人哈。刚才子丹他问一个问题哈，其实是下礼拜的，你们看到历代志上第二十五章哈。我就提一下就好了，我们下礼拜再看了哈。第二十五章，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麦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公职的人数记在下面。所以下面有一个详细的名单，然后说他们分成二十四班，啊，怎么样轮流的到神面前？那他们的工作侍奉的内容就是唱歌、赞美神，好吧？好，这个的话，我们到下礼拜的话会看比较详细的名单。那今天我们最后要看一下第十七章哈。其实我蛮想跟大家看第十六章那首诗歌，因为那首诗歌非常的美哈。我有特别再重新把它印出来，有提醒大家说你读的时候要用对句的方式来读它，你就可以读出它的这个味道来哈。第十七章哈，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哈。 第十七章就是大卫他要去为神建殿，然后就问先知拿单，拿单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第二节说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但第三节说，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等等，结果那个答案是说不让他建殿啊，要。那后来拿单就去告诉这个先知哈，他回答的时候有些他是讲自己的话，他不是说奉神的命，他是有两种情况哈。有人在那边随便问先知一句话，那先知就回答他，这是日常中可能说99%都是这样子的。那他就说先知就回答他，就是他照他自己的灵命，照他自己的这些侍奉，他就这样回答了。但是有些是神给他特别启示的，他就得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去说，对不对啊？这拿单他就是这样子，他问的时候他一想到说对啊，为神建殿可以啊，照着你的心意去做。但是那天晚上神给他有特别话语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不能做，他就马上就去告诉大卫，是这样子。那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后来神就告诉大卫说不能做，然后但神给他有个应许哈，第十节哈，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你必必为你建立家室哈。说、so, I will build a house for you， 讲的用的就是那个房子哈 ，house。那这个家室，这个 house， 他不是说为他建造一栋房子，这家室讲的就是在这里就是他子孙后代的意思。你的子孙后代要一直做王，从这角度来就为你建立王朝的意思。然后这个王朝要持续多久？第十四节哈，这是神对大卫之家，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并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他答应大卫家说你的后代要坐在这个国位上直到永远。大卫的后代总共做了几代，国家就没了。对，那南国总共有19个王，如果加上联合王国的所罗门的话哈，那就是你把大卫算进去也只不过是21代，这国家就没了，对不对？对，现在没有大卫的子孙在那里做国王吧。但是为什么说你的后代的国要直到永远呢？最后就跟大家读两节圣经哈，结束今天。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哈，那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哈。第六、第七这两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是对弥赛亚的预言，有特别讲到说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哈，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是不是？那旧约圣经有两大应许哈，一个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一个是大卫子孙的应许。那我们读过摩西五经，那个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是什么？不是啊，是什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要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啊，万国必因。然后对大卫子孙的应许是说，你的子孙要坐在这个国位上直到永远啊。那我们看一看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啊？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亚伯拉罕 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新约圣经是这样开始的，就是旧约的两大应许，一个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一个是大卫子孙的应许。那我们刚刚看到是大卫子孙的应许，那新约是这样开始的，就这两大应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的印证，是这样子开始的。好，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地方，那把时间交给班长哈。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问哈。